很谢谢杨玉轩姐妹的献诗，而且她今天所唱的诗歌的题目是"希望、信心和喜乐"。我们今天好像不谋而合，因为我讲的信息的内容也是强调信心、喜乐，所以我们今天要一起来看神的话。然后在这个之前，我突然想起一点，好几一年多前，有人问我，说在教堂里面唱诗、诗班献诗，唱得好可不可以鼓掌？有些的讲的传统的看法是，唱诗、献诗是唱给上帝的，所以我们不是观众，我们只是唱诗的人，是代表我们向上帝献诗。所以上帝是唯一的观众，所以好像鼓掌又好像有点不是很合宜。最近我看到一篇的报道，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的折中的办法，就是如果你觉得唱得好的话，大声地说阿门，阿门，阿门。那个其实这个是美国黑人教会的一个传统，因为在黑人教会里面，他们常常，比如牧师祷告的时候讲祷告的话，能够刚刚触动你的心，他们会很在座位上就大声地说阿门。诗班唱诗啊，那个唱的，大家觉得心里有感动，会大声说阿门。甚至牧师讲道啊，如果他们觉得讲的话是那个感动他们，他们也会大声的在座位上说阿门。这个不算是骚扰，这个是一种的爱的肯定，我想这也是一个蛮好的是传统，所以我建议，如果往后你觉得是无论是独唱诗班献诗唱完了，给他们一个大声的阿门，是这么样子来的鼓励他们，是，这是我对一年多前有人问的那个问题的。想了一年多，是啊，呢，终于想出一个答案出来。所以林牧师的事情有时候是需要一点时间，但是会很慎重的给你一个答案。今天的是跟大家所思想的，我是一直的在想要跟大家思想什么经文呢？我就是今天我的题目是叫做"爱的呼吁"。经文是腓利门书1章1到7节，我们一同来看神的话，好吧？我们一起来读这一段是圣经。为基督耶稣被囚的保罗，同兄弟提摩太写信给我们所亲爱的同工腓利门和妹子亚菲亚，并与我们同当兵的雅基布，以及在你家的教会。愿恩惠平安从神我们的父和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我祷告的时候提到你，常为你感谢我的神，因听说你的爱心，并你向主耶稣和众圣徒的信心，或者因听说你向主耶稣和众圣徒有爱心、有信心。愿你与人所同有的信心显出功效，使人知道你们各样善事都是为基督做的。兄弟啊，我为你的爱心大有快乐，大得安慰，因为众圣徒的心都从你得了畅快。我们一起祷告。慈悲的天父，你的话语一解开就发出亮光来，特别当我们站在新年的门槛上，我们面对新的一年，我们都希望有喜乐、有平安、有祝福。这段的话告诉我们，你的话语告诉我们，是我们应当怎么样子彼此相待，也能够如何的在前面的路上更蒙上帝的祝福。我们求你就把这样的祝福赐给我们，也给我们有彼此以恩慈相待的力量。恭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这一段的书信 腓利门书，如果你在圣经里中文圣经的简写不是腓，因为中文圣经的简写腓的话就是腓利比书，而是门。所以还能上你看这个圣经的简写的时候，这是可以说是圣经里面的很短最短的书信之一。这个书信有几个很特殊的背景，我们很快的来看一看。这是仅存的保罗的私人的信件，在新约里面使徒保罗写了很多信，但是那些信都是公开信，是写给不同的地区的教会，然后是在聚会中公开的诵读。而这个传统也慢慢的演变成为我们后来在教会中读圣经的传统。所以有时候你看见为什么有一段时期我那时候鼓励大家是在崇拜中读旧约读新约，因为读旧约是有它的历史的背景，犹太人在巴比伦500年左右，在主前500多年到巴比伦去的成立了会堂的制度，他们已经就开始在崇拜中读圣经，所以这里是2500年的传统。那么读新约呢，可以说是早期第一世纪的教会就收到使徒的信的时候，就好像收到他们一些的家书，他们是不是人手一份，那时候没有这么好的影印啊什么，那是说什么在聚会中公开的诵读。所以这个在聚会中读新约圣经的传统说起来也有2000年历史，所以这个不是一个新的发明，而是一个是历史的做法。所以为此呢，这封信很特别，是保罗所写的私人信件当中唯一仅存的一份。当时可能是写的是觉得是一封的短短的书简，但是后来就变成很有意义的一封信。可能我们中国人，我不知道你有没有那个是留意到是中国的那些的书法的作品，在中国的书法作品当中最出名的是什么？黄羲之的《兰亭序》，但是那个给唐太宗拿去放在唐太宗的墓里，所以不见了。然后那个从前乾隆皇帝是得到了3张的那个字，很欢喜，就特别在故宫盖了一个小小的一个的房间，叫做三希堂，用来收存这些的是这3张的字帖。样子其中的一个叫做《快语时情帖》，是什么呢？其实本来是好像是苏轼苏东坡写的一个便条，但是却被后人珍藏起来。而保罗的这封私人的信件是唯一的是私人信件被珍藏成为圣经一部分的。而这封信有一些的特色，这封信是唯一保罗自称是耶稣基督被囚的保罗，其他的保罗所写的信里面有7封保罗都自称是使徒，因为他是以使徒的身份来到是写的，也是以使徒的权柄来写的。他有2封很奇妙，没有引用自己，这是就帖撒罗尼迦前跟帖撒罗尼迦后，所以大家都要留意贴前贴后，不是说在身上贴2块膏药，这是帖撒罗尼迦前书帖撒罗尼迦后书，所以要熟读圣经。然后呢，还有3封里面他是自称耶稣基督的仆人，但是这封信是最特别的，是保罗是去写给腓利门，是请求腓利门是宽恕一个曾经得罪他的仆人，得罪他的奴隶，所以是一封保罗的私人的信件。但保罗在这里不是以一个高高在上的使徒的身份来到吩咐他，保罗那是很谦卑的，是来到请求腓利门，请你为主的缘故，请你为福音的缘故，请你为了 我保罗的缘故，饶恕这个曾经得罪你的、曾经亏负你的阿尼西姆主内的弟兄。其实这个很有趣的，因为这封信是什么？是关于一个人叫做阿尼西姆。阿尼西姆啊，那不是一个女士，是一个男士。你不要看见一个母字就以为望文生义是一个女士，啊，那是其实这是翻译的问题。所以后来在一些新的译本里面把这个字改了，不要让人家是那个误会。正如好像那个有阿爹，大家知道这个字，可能在新约读过。其实这个有阿爹也其实是什么？是翻译一个女性的名字。所以后来在新的译本里面就翻译成有阿爹，阿能是个是知道这是一个姐妹而不是一个弟兄。所以这些都很重要，我们读经的时候要去仔细的考察，要能够明白知道怎么去读，而不是只是忘了一段经文就啊能望文生义的是啊能来到是推想。然后这封信其实是保罗写给当时的一个教会的领袖叫做腓利门，而这个腓利门是他家里面是还有教会在他家里聚会的。然后这个腓利门有一个的奴隶，因为那个时代还是有罗马帝国有很多的奴隶啊，那个有一个奴隶叫做阿尼西姆，他可能做了一些不对的事情，甚至可能偷了主人的财物，然后他就逃走了，然后是无巧不成书的，他就跑到当时的是罗马帝国的中心，就是罗马城。然后在神很奇妙的安排之下，这位阿尼西姆就遇见了保罗，然后保罗向他传福音，他就信了。所以保罗称他是什么，在我在困锁中所生的儿子，这句话意思是属灵的儿子。不是说保罗在困锁中就 娶了个太太，然后生了个孩子，不是这么样，所以要清清楚楚。但这里也给我们看见一点很有意思的，就是什么，如果你带一个人信主，这个人就是你属灵的孩子。我们不一定每个人在生命中都有属灵的儿，就不一定每个人在生命中都有肉身的儿女，但是我们可以有很多很多的属灵的儿女。你只要是带他信主，你栽培他，圣经说他就是你属灵的儿女，这是多么好。而且这个属灵的儿女是不需要你付学费的今天养大一个孩子不容易那个要可能一直读到大学，读到研究所但是什么呢，这个属灵的孩子是你要栽培他，为他祷告，但是不需要你付学费的。我今天看见有些人听了就很高兴，所以赶快去传福音。所以是就是这么样子的一件事情。所以保罗就是觉得是这个亚尼西姆既然信了耶稣，他就要面对他以前的过往不能够就这么样子是糊糊混混的就摸掉了。所以保罗是要亚尼西姆回去向腓利门求饶恕，求赦免，然后看腓利门要怎么样子来到处置他。因为在当时来讲，在当代的是社会的制度里面，当时是对逃走的奴隶是很严厉的，主人可以用任何的方式来到惩罚他，甚至是杀害他，他的法律都不过问。所以保罗是特别的写了这一封信，而且里面说是他不再是那个是奴仆，乃是高阔奴仆，乃是主内的弟兄。所以这个是很感人的一封信。但是这封信里面刚刚我们所读的这七节里面，我要是跟大家一同来思想的是两点，一个是我们在主内的身份，一个是我们在主里的福气。第一，我们看到主内的身份，就是这封信在七节经文里面是用了许多不同的字来形容腓利门和他的家里面的人所以我们来看一看我们在主内的身份是什么。 第一，保罗和称腓利门为所亲爱的，这个是希腊原文是 agapito 这个字，我这里是把它变成 romanized 英文的字，是希腊原文是什么呢？是在圣经里面有一个很特殊的用法，这个圣这是圣经里面常常的说那个主内的是互相称呼什么？我所亲爱的。这个字在哪几卷书里用的最多？大家猜一猜。我们当中有圣经老师，猜一猜在哪卷书里面用的最多？对，约翰一二三书。你去看这个希腊文的那个 concordance 那个原文的那个字典，你就发现在这个约翰一二三书里面这个字用的最多，因为那是一约翰三一二三书里面常常的说我们是需要什么彼此相爱，所以这个字是特别常常在圣经里面形容基督徒之间的关系。而这个关系是怎么样呢？我只用几段的圣经给大家看一看。这个字是同样的这个希腊字是在马太福音里面，在路加福音里面，在马可福音里面，都是形容上天父上帝在天上对耶稣的宣告。当耶稣从受浸之后从水里上来的时候天上有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这个爱子这个字就是 agapito， 也就是说我们基督徒是彼此相爱，要好像天父爱天父上帝爱耶稣这么样子爱，这是多么的一种的爱。耶稣曾经说过父与我原为一，是这么样子密切的，是一种的相爱。不是说只是在教堂里面大家客客气气，出了还能教堂又是一回事吗？而是这个是很密切的，像天父爱耶稣圣子这么样子的一份的爱。然后这个字在那个是罗马书一章七节里面是形容是基督徒，因为保罗写罗马书给罗马的教会的信徒的时候，我写信给你们在罗马为神所爱奉召做圣徒的众人，这种爱是什么？神爱我们的爱，我们要来彼此相爱。然后那个圣经里面最高超的一个警戒就是在约翰一书里面说，因为主爱我们为我们舍命，所以我们也应当彼此相爱，甚至为弟兄舍命。这个警戒太高超了，很难讲这段经文，因为在实际上大部分的人都不能够做到这一点。可能他的那个为自己的家人，常常是父母为孩子舍命可能愿意，甚至孩子为父母做点牺牲今天都很难，不要说那个是说为弟兄姐妹来的舍命。但是这却是圣经上所讲的，也就是我们之间主内的关系就应当是像上帝爱我们这么样子爱。上帝怎么爱我们？在罗马书里面说，当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就基督就按着神的旨意在所定的日期为我们而死，神的爱就在此显明。所以这是一种的是大爱。然后最后的一段的经文是说以弗所书五章一节所讲的，所以你们该效法神，好像蒙慈爱的儿女一样。这就是说我们应当好像父母爱子女这么样子的彼此相爱。我想这个跟我们人之间人世间比较接近，我们能够理解，因为我想大部分今天在座做父母的都很爱你的孩子，虽然他的孩子有时候今天不一定能够回归或者有同样的心情。我们要彼此相爱，圣经上说是如同好像父母爱孩子一样。父母爱孩子一样怎么样啊？没有条件的， 我知道 William 是个好爸爸。我听过很多关于你的女儿的故事，很可爱。David， 你怎么爱你的孩子？林弟兄，除了可能常常紧张他们考试之外，其实紧张他们考试也是好的，那么因为希望他们考得好，有个美好的将来。没有任何一个中国人父母会说不要紧，你考的全 F， 我照样欢欢喜喜啊，那没有这么样的。父母爱孩子是无条件的爱，父母爱孩子是宽恕的爱。有时候我们从来不计较孩子怎么样子，所以神也说，好像神爱我们一样，好像父母爱孩子一样，我们应当彼此的这么样子来的对待。故此在新约圣经里面，其实有三段的经文，可以说是在古代社会里的是最重要的人权的宣言。怎么说呢？这是告诉我们，圣经告诉说我们在基督里面有一个新的关系，这个关系是跨越了当时的所有的一切人间的规范以及人间的藩篱。在哥林多前书里面12章说，我们不拘是犹太人，是希利利人，是为奴的，是自主的，都从一位圣灵受洗，成了一个身体，隐于一位圣灵。也就是说，这些在古代的时候文化上，犹太人跟希腊人是不来往的，是为奴的跟自主的，是在 social 上，就社会的地位上是完全的是有天渊之别的。但是因为耶稣基督的缘故，我们成为一个身体，我们都是成为是不再是有高低你我之分。然后在加拉太书3章也讲过同样的话，相仿的话，并不分犹太人希腊人，自主的为奴的，或男或女，那个在家了一样。为什么在古代社会里是男尊女卑的社会？其实这个事情在西方文化都是如此，一直到20世纪初期，美国的女士才有投票权。以前是在19世纪的美国女士还能是没有投票权的，比黑人 还在后面。黑人在解放之后就有投票权了，但是还能女士是没有的，是在20世纪这个才有的。然后什么？因为在基督里都成为一，所以就不再有这种的分别。最后的一段的经文是在哥罗西书，他呢在此故此说，不分希利利人、希腊人、犹太人，受隔离的、未受隔离的，化外人、希提古人。希提古人在当时来讲被认为是一些的不开化的人，然后是为奴的、自主的，唯有基督是包括一切，又住在个人之内。所以我们每个人在主里面都是相连的，也是平等的。这就是教会的特色。按照那个是在基督里面，所以我们应当是什么？圣经说是描述说我们是什么？所亲爱的，记得这个字，所亲爱的。然后第二个保罗用来形容还能是那个教会里的是弟兄姐妹的字是什么？是同工。同工，同工这个希腊文的原来的意思就是说一起的劳苦。所以在哥林多后书8章那里就提到说，然后保罗提到提多，就说他是我的同伴，是一同为你们劳苦的。所以这个就是一同劳苦、一同劳碌、一同做事，这就是同工。所以当这个圣经被翻译成中文的时候，当时的人很有智慧，就直接翻译过来就变成是同工，我们是一起的工作。所以什么？如果你今天只是来做礼拜，你不参与教会的侍奉，你就不是同工，那样子也不符合圣经的教导。在圣经里没有所谓做礼拜的基督徒，在圣经里面每一个 教会的弟兄姐妹都是要什么？一起一同的来到做神的工作，是一同的为福音来到劳碌。所以呢，在主里圣经说我们应当是同工的关系，然后是同工的关系，圣经也有同样的这个字是可以翻译成好几个意思。在哥林多后书里面就说到了，说同工的关系应当是什么？红色字的是什么？帮助你们啊，那就是说同工的关系不是说我今天来克制你啊，那叫你让你不能做，而是说什么？你做的事只要是合乎神的心意的，合乎圣经的，我是应当什么来帮助你啊。那个是中国人有句话说什么？君子怎么成人之美，君子成人之美。我们看见人家做美好的事，我们不要说啊，为什么他做我没机会做，所以我就不支持。我们应当什么？只要这件事是美好的，我们就应当一起去支持他。君子成人之美，是因为在圣经告诉我们，我们一起同工的时候应当是要帮助，是彼此的帮助。在今天，在很多的时候我们在外面那个机构做久了，我们常常有一个观念叫做什么？ check and balance。Check and balance 是美国的，是那个政治体系的一个的方式，为了怕总统的权力过大，所以会有这些的国会，有什么有不同的政党，就是为了要什么 check and balance， 就是说免得好像怕走错路。但是在神的教会里面，在圣经里面教导，从来没有 check and balance， 不要说这个字没有，这个观念都没有。为什么？因为这个不是圣经的观念，圣经的观念是谁是负责 check and balance， 是神，神才能定出来什么是对的，什么是不对的。我们不是，我们没有 balance 的作用，因为是神在那里。而且还有一点就是说，神是定了之后，是我们要做的时候什么？我们要做的时候，其实神还在看，神还在掌管。耶稣不是曾经说过吗？你给人就有给你的，然后会上尖下流连摇带按的倒在你的怀里。谁在负责这个事情？是神，并不是神设立一个那个机构来的 check and balance。 这时我想起沈伯母，沈怀俊弟兄的妻子，他很有智慧。我们常常跟他们蛮熟的，常常开玩笑。所以有时候我们就有时候沈怀俊老弟兄会有时候讲开一些开玩笑的话，我们就在旁边，就因为沈伯母现在回到天家去了，不大讲话的，很常常在旁边就是笑笑。然后我们就有时候会 nature 不是说 literally， 但是说figuratively 就跟他开玩笑说，你为什么不管管他？沈伯母就摇摇头笑笑，我已经把他交给上帝，有上帝管他。我想这是一个很有智慧的事情。很多太太都是什么，在旁边怕先生怎么样，所以常常在旁边不断的讲，不断的唠叨，其实越唠叨呢他跑得越远。但是沈伯母说，我已经把他交给神了，所以神会管他。这是多么好的事情。其实在做神的工作上，所以我们不要常常的只是好像觉得要 check and balance check and balance。我们需要的是什么？看见这个事是圣经教导我们该做的，和众人意味美的事要什么？要尽心去做，我们要去参与，要去支持。然后约翰三书同样的一个字提醒我们说，我们是要为神的国一同的是做工。这对不起，是哥罗西书提醒我们，我们做的时候其实很清楚的，我们是需要与为神的国而做的，这个不是说个人的 personal agenda， 没有 personal agenda 应当在教会里面，应当唯一的 agenda 就是是为神的国而做，而且还是怎么样，一同为真理而做。这个字在另外一段的圣经约翰三书里面，这个字同工这个字翻译成一同为真理而做。我就想到这里的时候，昨天就自己在读的时候想起一个字，我说这个字真理是什么意思，什么叫一同为真理而做，什么是真理呢？耶稣站在比拉多面前，比拉多也问过同样的话，什么是真理。他不等耶稣给他一个答案就跑掉了，所以我们到今天 都没有听到耶稣的回答。但是圣经有告诉我们什么是真理，耶稣就是真理。在约翰福音十四章六节，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所以当我们做神的工作，圣经提醒说我们一同为真理做工的时候，我们应当是为什么而做？为耶稣而做，为耶稣而做。如果你的所做的不是为耶稣而做，只是为了还能那个是为人而做的，或者为了自己还能那个愧疚的心而做的，这些的理由都不够好。圣经上告诉我们说，当我们来做神的工作，最好的唯一的理由就是为耶稣而做。这是有智慧的，为人而做，为其他的原因而做，有一天你会气馁，你会失望，但是为耶稣而做从不失望。而且神给我们这些与他同工的人一个很特殊的身份，怎么？哥林多前书三章九节说，因我们一起读前面的一句话，因为我们是与神同工的，因为我们是与神同工，因为我们在神的家里面是为耶稣而做，按着真理而行。原来我们做的时候，谁是我们最好的同工？是神，是神，我们是与神同工。这是多么的身份，多么的荣耀。今天如果还能那个美国的总统成立一个顾问委员会，还能请你去那里当一个委员会的委员，你会不会去？我想大部分的人大概都会去。我知道也看到有些人摇摇头，可能你很聪明啊，那不想要上去。但是还能那个大部分的人，一般的人啊，那如果美国总统成立一个委员会啊，那顾问委员会请你当其中一位顾问，我相信你都会愿意。但是今天，天上的主，万王之王，邀请你说，请你来跟我同工，你愿意吗？你愿意吗？最后，我们也看到一点，就是说，这个同工是什么意思？同工是什么？这个同工是在家中有教会的，很奇妙。他不是说跟人闹了意见，自己开一个教会，而是说什么在罗马书也提到家中的教会，说哈呢，在保罗写信给罗马的弟兄姐妹的就提到一个啊呢一些人，然后说问他们在家中的教会的案。然后保罗写信给哥罗西的教会的时候，也哈呢提到说，请问老底家的弟兄和宁法是何人？没有圣经没有记载，但是说知道在他家里有一个教会，因为说问他家里的教会案。这个是什么？这是因为公元主历200年前，教会都在信徒家中聚会，他们有固定的聚会点，但是那个时代是没有门牌，没有地址，没有地图，没有 GPS 的，所以不是跑来跑去的。我们有时候在那小组聚会说，今天在我家，明天在你家，但是那个时候常常都是固定的一个聚会点，因为没有电话，没有 GPS， 没有地址，没有门牌。 我大概十几年前，我有一次带 CWT 团到 Costa Rica 去和他做短宣，发现 Costa Rica 很有趣，他们是没有门牌的，在镇最大的城市里都没有门牌，现在可能有了，但那时候没有。然后当地的人怎么认呢？说你到我家来怎么找呢？你就是沿着哪条路走走走走，走到哪里看到一棵树，然后向左转向右转，然后还能看到一个垃圾桶，然后再转两个弯，然后就到我家了。真的，我听了之后我就很头大，我说如果这个垃圾桶被人搬走了，我不是找不到了吗？所以每次出门都在那里很害怕，因为没有办法找的，只是靠这种的标记来的记人，古代就是这么样子。所以他们的聚会点不是常常换的，但是我们也看到每一个礼拜周服一周的这些在愿意开放家庭的这些的主内的弟兄姐妹，其实他们家中是极大的牺牲和付出。你想每个礼拜，每个礼拜都开放家庭，每个人都有，每个礼拜都有一帮人到你的家里来聚会，这是怎么样子？但是我们看见教会就是这么样子，因为有人愿意付出，有人不计较，所以神的工作就能够是继续下去。如果有些人计较，有些人说我不要，如果很多人都说我不，这不是我的事情，这样子的神的工作就不能够继续，就会受亏损。所以我们就看到这个同工所要付出的代价。最后保罗所提到的是还有一个名字称呼这些的主内的弟兄姐妹，他们是什么？一同当兵的。在腓立比书二章也是保罗提到他一些主内的同工，说是他是我的兄弟，与我一同做工，一同当兵。所以圣经告诉我们，我们在主里的关系是什么？是兄弟，是弟兄，是姐妹，让我们是同做工，同当兵。圣经上一直的常常在新约里面用当兵这个的是这个形象来描述基督徒。我们今天不是说信了主了我们可以打包票上天堂了，我们就好好的就是尽量不犯罪就是了，犯罪就赶紧求赦免，这样子就准备上天堂了，坐直通车。并不是的。圣经说什么？为什么常常的要特人之间说我们做基督徒的做同工的那我们要特人之间说我们是当兵的呢？那是因为圣经上是告诉我们，我们是在世界一天，我们都是在打一场属灵的征战。所以说我们并不是与属血气的征战，那是与那些执政的、掌权的、管辖这幽暗世界的以及天空属灵气的恶魔征战，这是圣经的话。所以我们今天是在打一场属灵的战争。因为当那个世界堕落的，当始祖堕落之后，那个撒旦就在地球上掌权，而直到有一天到耶稣再来了，那时候神的国就完全建立在这里。所以我们今天在这里是打一场属灵的征战，这场征战不是说很容易打的，因为你有很清楚的苗头，有很清楚的敌人，很容易打。但是这是一场属灵的征战，往往是在你最不意想到的地方就会有试探，就会有陷阱。所以这是圣经一再提醒我们，我们不是与属血气的征战，乃是与那些执政的、掌权的、管辖这幽暗世界的以及天空灵气的恶魔征战。你想做一件事，有人抵挡你，其实你不是要跟那个人征战，你而是跟那个人后面他的阻挡神工作的是那一种的恶力量、恶势力来到征战。所以我们不要搞错了， 有时候我们想做神的工作，还能觉得好像那个碍手碍脚的，有人不同意。其实这个不是那个人对你什么，那个是因为什么？是后面有撒旦的拦阻。特别是当我们要做福音工作的时候，常常的是有很多不可思议的。我记得我很多年前，当我在所侍奉的教会开始做个人布道训练的时候，第一期没有什么事情，很平安，大家就做了。第二期当我们再开大扩大的时候，我们遇到好多的奇奇怪怪的事情。我以前可能也讲过一点，来参加受训的其中一位老执事，下午他休息嘛，他已经那个退休了，就遛狗，结果那个狗突然之间狂性大发，看见人家孩子就扑上去，他赶紧拉一拉，结果把一个铁链就把手切得见到骨头。但是他比较有熟灵的深度，他说这是撒旦的计谋，让我不能来上课。他就进了 emergency room， 连了针，包了手，然后用左手开车开到教会来让他上课。而我们也有一位执事的太太，就在山谷大道上，她也是在受训的。山谷大道早上10点多钟哦，那不是晚上10点多钟哦，那忽然之间人家来抢她的皮包，大概她的车子也开得漂亮了一点，那个是来抢她的皮包。结果她很勇敢，她不给人家抢，就跟人家打起来，结果那个人打得她脸都肿了，然后皮包掉在地上，里面的东西都散出来。那个人呢，就手忙脚乱的把他里面所有的圣经福音单张全部拿走了。他的车的钥匙没有损失，钱包没有拿走，但是就是这么奇奇怪怪的。因为我们要做神的工作的人，就会有属灵的征战，所以我们是要有一种当兵的做主精兵的精神。所以在提摩太后书里面，保罗给他最亲爱的属灵的儿子提摩太写的最后的一封信，也是保罗在世上最后的一封信的，他提醒提摩太什么？你要与我同受苦难，好像基督耶稣的精兵。你要愿意是为主的缘故来到，是付出，来到忍受苦难。而且什么呢？他提醒什么？提摩太，在军中当兵的不将事实缠身，好叫那招他当兵的人喜悦。也就是说，我们要很专心的一致的来到是服侍，我们是要专制的把其他的事情次要的放下来，来到是为了要什么？招他当兵的人喜悦。谁招我们当属灵的精兵？耶稣。我们要讨耶稣的喜悦。所以今天我们可以看到圣经上描述我们当中的机会的关系，再考一考大家的记性我们是什么？彼此之间是什么？所亲爱的。我们在主里应当是什么？同工。然后我们是一同当兵的。我本来我的讲章还有最后一点，不过就留作下一次，让你还能吊一吊大家的胃口。如果你想知道怎么样是最有祝福，欢迎你下个礼拜再回来。我们一起祷告。慈悲的天父，我们感谢你，因为你验中了我们。圣经以弗所书说，你在创世以先就在耶稣基督里拣选了我们，命定我们因信耶稣而成为上帝的儿女。这是何等的拣选，何等的恩典。我们今天恭敬地在这里祷告，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在教会中无分尊卑老幼，无分地位身份学历，让我们都能够切实的彼此相爱，也让我们能够乐意一起的来到与神与人来到一起的同工，并且求主赐下恩典， 让我们常常的记得，我们需要做耶稣基督的精兵，我们要准备付代价，我们也需要是以神的事情为先，以主的事情为念。求主就帮助我们，在新的一年给我们从上而来的恩典，祝福我们每一个人。我们这样恭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们一起站立唱三一颂，把荣耀归给神。赞美真神万福之根，地上神灵当赞主恩，天上万军颂赞主名。赞美神父神子神灵，阿们。愿上帝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在耶稣基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又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感动，常与你们众人同在，从岁首直到年终。奉主的名，阿们。各位请坐，默祷。诗班会唱祝福的诗歌，请大家留步参加主日学，接受装备训练。特别有受要预备受洗的那几位，请到我的那个办公室去门口，我们在那里再找一个地方去上课，谢谢。